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花旗，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读以斯拉记第九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以斯拉记最后两章，九章十章不容易读，这两章讲到以斯拉处理犹太人和外邦人通婚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更是不容易明白与外邦人通婚的严重性。今天不同种族的联姻通婚是非常平常的，甚至于是被鼓励的事，因此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以斯拉把这些事看成是大罪，并且还硬生生地拆散了这些与异族通婚的家庭，要他们休了外邦的妻子，并且赶走外邦妻子所生的孩子。基督徒不是很重视家庭吗？为什么现在要拆散家庭？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斯拉在回归的渔民当中所做的事，今天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应用？因此，我愿意先花一点时间来交通旧约记载以色列人当中发生的事，到了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应用。这些原则性的交通非常重要，错误的应用会带来非常不幸的结局。首先我们要认识，以色列人是神旧约的选民，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而基督徒呢，是神新约的选民，他们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这样的分别非常重要。在旧约中，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都是字面上的，他们必须完全遵守。然而这些要求对于新约的基督徒，它的应用是属灵的，是在信心层面的，我们不能照着字面上的要求去实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就是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要来服侍神，服侍圣徒，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原文就是灵，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灵叫人活。所以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对于新约的基督徒不能照着字面上的要求去遵守，而是要照着这些要求属灵的含义去应用。如果照着字句上，它所带下的结果就是死；若照着属灵上的含义，就叫人活。在人类历史上有出现过许多的野心家，他们会引用这两章的经文来提倡白人种族优越主义，并且实行种族隔离，甚至于种族清洗，这是完全错误的应用，带下来的结局都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不堪的，甚至于可以说是浩劫的一面。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甚至于今天还仍然发生的许多种族清洗的罪行。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一个原则，在旧约给以色列人字句的律法，对于新约基督徒而言，它的应用是属灵的，不是字句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来读九章一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这我当然指的就是以斯拉，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然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一开始这事做完了，这是总结以斯拉在第七章第八章所做的事。以斯拉在巴比伦地召集了1758个男丁，并且带着他们的妇人和孩子，又带着巨大的礼物，几乎是第一次回归的时候 所带要献给殿的礼物的十倍。他们经过了将近四个月艰难的行程，来到了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点交了所有的礼物。以斯拉又带着回归的余民，为所有的以色列人向神献上燔祭和赎罪祭，之后又宣示王的谕旨，让河西的总督和省长供应神殿所需要的各样事物。当我们读完七章八章，我们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以斯拉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属灵，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又是那么的无懈可击。可是一来到第九章，丑陋的现实临到了以斯拉。从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也才发现为什么神必须从被掳之地，就是巴比伦，兴起以斯拉，让他带领第二次回归。目的呢，是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塑回归之名的内在品格，重新恢复神的话在回归之名当中的地位，并借着他所带回来的礼物来美化圣殿。当我们说到丑陋的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里讲到的众首领，应该是指已经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也就是第一次回归的余民，到现在经过了80年，他们当中有一些首领来见以斯拉，把回归的余民当中真实的情形告诉以斯拉，就是他们当中的祭司和利未人并没有离开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他举了八般的人，说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和他们分别出来，效法他们所做的，行了可憎的事情。那我们先要来看这八般人到底是谁。这八般人分为两组，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这些都是本来就居住在迦南地的。亚门人、摩押人还有埃及人是另外一组。我们先来看住在迦南地的这五班人，他们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15章18节到20节的地方。创世纪15章，我们读到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而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也是因信称义的由来。之后神对亚伯拉罕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业，并且事先启示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寄居到别人之地，后来成为奴隶，并且被人苦待400年，之后才会带领他们回归迦南地。15章16节就告诉我们原因，他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接着19节20节就把当时居住在迦南地的10个族告诉我们了，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色人、耶布斯人。而在以斯拉记9章第1节那里提到的5个族，迦南、赫、比利洗、耶布斯和亚摩利，就包括在这起初的迦南10族之内。到后来果然照着神所启示的慢慢成就了。创世纪的结束，我们读到了雅各带着1家70口下埃及，投奔在埃及做宰相的约瑟。之后出埃及记，我们果然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了奴隶，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要进美地之前，在生命记7章1节，耶和华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之民。以斯拉记9章1节读到的5个族也在这迦南7族之间。摩西对着即将进美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进美地之后 要把居住在当地的七个族全部赶走。接着第二节到第六节就是神对他们的吩咐，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向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做自己的子民。这里摩西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特别拣选的族类，他们不能够和留在迦南地的外邦人通婚。然而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完全遵行神的话，而迦南人就一直成为以色列人的难处。后来以色列人离弃了神，以至于所建立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都灭亡了。一直到了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回归之民回耶路撒冷，这时候在迦南地五个族还在，另外又加上了埃及人，埃及本来是在迦南地的南边，他们也往北走，来到了迦南地地区定居。另外还有亚门人和摩押人，那亚门人和摩押人又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天使带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离开索多玛之后，他们到了索尔。在创世纪19章36节到38节，罗德的两个女儿与父亲乱伦，两个女儿都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取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来摩押人亚门人都是肉体情欲所产生的后代。一些首领来见以斯拉，特别提了八班人，解说祭司利未人没有和他们隔离出来。这第二节，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第二次回归的才刚刚到耶路撒冷，因此他们不可能马上发生与迦南地居住的外邦人通婚的事。也指的应该是第一次回归的。我们知道塞鲁士王下诏是在主前538年准许第一批人回归耶路撒冷，而以斯拉带领第二批回归，当时是主前458年，两次回归相差有80年之久。一到了现在，80年前回归第一代的犹太人应该都死了，第二代的犹太人最少也80岁了。如果我们说一代以30年来算，第三代的犹太人现在也已经超过50岁了，第四代的犹太人现在也超过20岁了，正好要准备成家立业。第一代回归的犹太人出了极大的代价，放弃他们在巴比伦一切忧郁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重修祭坛，重建圣殿，而现在圣殿也建好超过50年了。第三代和第四代的没有出过代价，他们没有遵照神的指示，为自己并且为他们的儿女娶了外邦人为妻，以至于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这圣洁的种类指的应该就是摩西在申命记七章六节的话，以色列人是归耶和华为圣洁的民，是神特地从地上选出来的，特别选他们要做神子民的，因此他们是独居的一般人。然而他们现在与当时居住在迦南地的那八个族的人混杂了，并且呢，首领和官长在这些事情上是罪魁，也就是当领袖都没有遵照神的指示和外邦人分别出来，以至于上行下效。第一批回归的犹太人到现在已经完全落入了混杂之中， 但感谢主，还有一班近前的守住地位的，让他们看到以斯拉回来了，赶快来告诉以斯拉这些事情。接着第三节就记载以斯拉的反应，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以斯拉的反应非常的强烈，马上撕裂了他的衣服，撕裂了他的外袍，拔了他的头发，拔了他的胡须，说出他实在非常的震惊，非常的忧伤，非常的害怕，而甚至于苦闷。以斯拉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呢？我们尝试来分析一下。以斯拉他自己是生长在巴比伦，那是一个被掳之地，犹太人散居在外邦人当中，那些情形下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事，其以色列国的十个支派几乎已经完全被外邦人同化了，就是犹大国的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因为犹大国也亡国超过128年了，他们当中与外邦人通婚的应该也不在少数。而就在亚达薛西之前的那个王朝，就是他的父亲薛西王在位的时候，也就是亚哈随鲁王，他的王后还是便雅悯支派的以斯帖，并且通国的犹太人还是因为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帮助来脱离种族灭绝的危险。既然这样，那以斯拉为什么会震惊呢？我们知道以斯拉是个敏捷的文士，他熟读摩西五经，他当然知道摩西的谆谆告诫，在迦南地不能够和本地的迦南十族或迦南七族通婚，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的情形在被掳之地应该是非常的平常。但是以斯拉听说80年前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的人回归耶路撒冷，重修祭坛，重建圣殿，并且恢复了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因此以斯拉一心向往他也能回归耶路撒冷，尤其他出身祭司的家族是何等向往能够回到圣殿进职，在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尤其是那些出生在耶路撒冷地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他们有着这么美好的先祖，从小能够在圣殿献祭和敬拜，应该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地方，满了敬虔的犹太人，没想到刚刚抵达耶路撒冷，刚刚为以色列12个支派献完祭，就有人把这些丑陋的现实告诉他，让他失望至极。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的主权和神的智慧，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每一个人都要自发性的答应神的呼召。你先祖的敬虔并不代表你一定敬虔，你还是需要亲自被神呼召，你亲自要愿意抛下世界里面的一切，亲自来跟随神。神当然知道在耶路撒冷成长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现在他们都败坏了，神必须重新从被掳之地重新呼召人回耶路撒冷，也必须有以斯拉被兴起回到耶路撒冷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处理，回归的渔民要被这些外邦人同化，那400年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何能够借着童女玛利亚而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在旧约先知书中一再的出现。我们不知道以斯拉在编纂旧约先知书的时候，当他读到但以理70:7的预言，他是否明白从亚达薛西王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受膏君被剪除有69个期，是指着弥赛亚第一次来要为众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以斯拉是一个非常注重神话的人，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各样字句上的要求，以斯拉不仅看重，还在回归的渔民当中实际行了出来，这才保守以色列种族的纯洁。 耶稣基督能够在400多年后降生在伯利恒。前面我们说过，与新约圣徒的应用必须是属灵的，而不是字句的。在这里提到这8个种族，其中的迦南五族，根据创世纪15章16节，他们是预表罪，而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是由肉体而生的，他们预表肉体，而埃及人呢，他们预表世界。所以对新约的圣徒而言，不能够和这8个族通婚，就是说新约的圣徒必须脱离罪、肉体和世界，不能够和他们有任何的掺杂。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你看到了你身上有罪、肉体、世界的掺杂，你的反应会不会像以斯拉一样撕裂衣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其实这是每一个圣徒应该有的反应。来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以斯拉在回归于民当中所做的，也是新约圣徒必须学习的，就是从罪、肉体和世界中分别出来，能够保守自己向神纯洁。求神祝福我每天的生活，能够逐渐的向罪、肉体和世界分别出来，越过越圣洁，越过越讨神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